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，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32到45节。马可福音第十章32到45节，我来读，大家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32到45节。他们行路上路撒冷去，耶稣在前头走，门徒就稀奇，跟从的人也害怕。耶稣又叫过十个门徒来，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：看啊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将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交给外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鞭打他，杀害他。过了三天，他要复活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进前来，对耶稣说：夫子，我们无论求你什么，愿你给我们做。耶稣说：要我给你们做什么？他们说：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说：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，你们能受吗？他们说：我能。耶稣说：我所喝的杯，你们也要喝；所受洗，你们也要受。只是坐我右边、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，那是为谁预备的，就赐给谁。那十个门徒听见，就恼怒雅各、约翰。耶稣叫他们来，对他们说：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；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啊，弟兄姐妹平安。啊，我不晓得你在看到这段圣经节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一个怪怪的画面啊？他说耶稣跟他的门徒，他们一群人开始要往耶路撒冷走，这个画面，这个画面告诉我们说，很明确的描述，啊，耶稣之前到处走哈，有时候到这个地方去，有时候到那个地方去，哪里有病人，哪里有状况哈，他就到那个地方去帮助很多人。可是当耶稣从山上改变相貌下来之后呢，开始他们不再到处旅行、到处郊游、到处逛，不再周游列国。圣经在这当中描述的是，耶稣开始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要往耶路撒冷走去。这个要往耶路撒冷走去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画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，故事已经进入最后的高潮哈，开始要进入那个大结局的啊。如果你有很多人去看那个魔戒哈，都是最后就要看那个最后那个什么半兽人跟那个大战哈，到底会怎么样啊？啊，我们就很期待要看到那个画面啊。所以你知道哦，当耶稣他要进入耶路撒冷，开始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剧情要进入那个最后最精彩的地方。但是这个时刻呢，耶稣一个人在前头走。很特别啊，他一个人走在最前面，他不是跟群众走在一起，也不是跟门徒走在一起，虽然他们跟随着他。我晓得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啊，这个画面给你感觉又是什么？你记得吗？耶稣常常那样被惊讶于哈，人想要到他旁边都很容易哈。耶稣一个人走在前面，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第一个感觉哈，当然我们这个是后见之明啊，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，所以我们看就很容易看得懂。可是那个当时候的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看就看不懂。我看着觉得蛮像是东宵消息易水寒那种感觉啊，很倍感明知悲剧就在前面，一触即发，却又义无反顾的滋味，就在耶稣的身上。我看到这种，明明知道去耶路撒冷就是要被钉死，可是耶稣还是去了。第二种感觉，感觉到的是耶稣好像很孤单，他走在那个最前面的很孤单，没有讲话，但是你会觉得没有表情，然后这种很坚强、很坚毅，没有句话往前走的那种感觉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，好像然后觉得从容落没有很不讨啊，可是就是很有的走出去。说门徒就稀奇，跟从他的人也很有形式，觉得跟从他的害怕，害怕会被钉十字架吗？他们害怕耶稣杀人会被那个犹太人抓起来吗？ 我想应该不是哦。耶稣的门徒不是，耶稣门徒那些群众不是害怕这个，他们是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，为什么不是他耶稣会被钉死之前？那么接下来要，他们认为会发生什么事？他们接着会发生什么情呢？不避讳，是真哦。里面有一幕我觉得很好，很好玩。现在人大概不会这样了，以前的人大概比较笨一点。然后他在描述那个南北战争要爆发的前夕哈，然后呢，有一群人在教会里面做礼拜，阿莫斯就在讲道，讲到一半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人就在外面开始讲，战争爆发了，这么哇，警报，大家不要打仗了，这么搞这么笑的，现在没有人会这样，战争爆发了，拢给你呀，对不对？可是。哦、股票会大跌嘛，对不对、哦、大家那种房地产就会先跌下跌个三天五天，可是那时候很兴奋啊，战争爆发了，战争爆发了。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，他们期待着一个战争，他们期待着一个革命，他们期待着耶稣上耶路撒冷登基做王，起来反抗罗马政府，然后他们就可以揭竿而起，推翻外族，驱逐罗马，恢复大陆，很像我们在三民主义读到的那一种、哦、所以他们大家都想说看到这一幕的就是他们又期待又紧张又害怕，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写照。大家就在心目中想象着革命的激烈、战争、死亡、破坏与胜利，群众是为了这一点在感到害怕，不是害怕耶稣被钉十字架。所以我们来看、哦、当耶稣他往前走的时候，走走走的时候， 他就把他的门徒叫过来跟他说、啊、就开始第三次跟他们讲说，我要上耶路撒冷，然后我会被抓起来啊！然后祭司要把我交给外邦，他们要把我钉十字架，三天我要从死里复活。他们跟他这讲完了之后，可是蛮难的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蛮难的，亚述攻沙本啊哈，他的跟随的群众不懂就算了，因为他们是比较外围的，机密的消息都没有听。耶稣，我看看他们公侯爷门徒听啊，那个他的外围的群众不知道，他们也不是从头跟随到尾，所以不知道很正常。可是我们会发现，耶稣的门徒也不知道，而且很离谱哈。我们就看到了耶稣他的门徒，而且这两个门徒很重要的，这两个门徒是跟耶稣一起上山去改变相貌，看到耶稣在山上摆根相貌，这三个哈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那恭喜亚瑟雄亲的雄亲呢，就是跟他最要好的，是他们两个比较厚，虽然不是说不是他，是他妈妈去讲的，其实就是他们两个，或者是他妈妈怂恿的，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？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无论求什么你都愿意给我们吗？这好像我们男生跟女生在恋爱，一件事情我跟你说，你要答应我，你怎么说，不是你要先答应我，然后我才要跟你讲，这两个人应该用亚瑟用 9 亚瑟，我跟他取消我，你一定要给我公料一咬，这边要说他就跟耶稣说，无论向你求什么愿给我们，耶稣就说、啊、那你们什么，他们说愿你赐我在你的荣耀里。我们可以想见门徒的那个对未来的期待，是一个荣耀的，是一个得胜的，是一个君王的，是一个很不错的，好像就是那个520那一刻、宣誓就任总统的那一刻，请你会记得，一个在你的左边，一个在你的右边、哦、这两个兄弟心肝很大，你看看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被他两个兄弟包去了，难怪剩下的十个门徒会很生气。这些人就看到他就耶稣，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他们很害怕叫人抢去，叫人抢去。我们看到在这段时刻当中，耶稣他很清楚他的目标，他很清楚他们，他要去被钉十字架，他要去接受审判，他要受各样的苦难，这对他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可是耶稣他很清楚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对他的意义，所以苦难虽然很大，他愿意承担。而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呢，他们清不清楚他们的目标？清楚，很清楚啊，他们也清楚啊，或者是要去做老大啊，要耶稣的时候他们打官啊，他们很清楚，他们更用手段，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要先进行什么战，关你是苏贞昌还是谢腾，我心机去你，还不会被你抢走、啊、这样底下看见耶稣很清楚他的目标，门徒们也很清楚他的目标，只是这两个目标要没有交集、啊、你想做你的，我做主他的目标，我要有很清楚很简单，目标越清楚你做事情你就耶稣的门徒很清楚目标，他们就做得很有动，只有有目标就够了、啊、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、哦、他的读书最近刚联考刚好考完了，现在的人举例90%几，真是80%不到90%羡慕啊，这个呆机，今年明年录取学生比那个出生的高哈、哦，
真是好。我们到了我们班的30%，大家都很痛苦啊。我们班，我们以前念基隆高中，我们基隆高中哈、哦，考大学只看301到303，有幸福301。然后那几班才会考，他们是前段班，这叫做中段班，后面还有个什么311什么班的，看了那个根本不可能考，那个天会塌下来哈、哦。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班的那很多同学念了工，看很难学，大家有一个想法。连课啊，课不掉啦！天哪，大家学天都去学校，都留到很晚哦。我们班同学都留到很晚了，留到10点才回家、哦。可是人家前段班的人是留下来读书啊、哦，我们班的同学打牌打10点哦，厉害啊、哦！我们那一天跟青年去看那个留言，发现可能觉得曾哥还蛮会打牌的，办法功力练出来。我是没有留到最后跟大家打打桥牌哈、哦。你知道你要做什么？然后你就觉得天下了之度，你就很痛苦的，就说我同学哦，有，我左边那个。前年成功大学医学院都叫那个时候觉得不知天高地厚的死小孩，我说鸡中呢，拜托你想要考成功大学医学院呢，你看看你自己有多少斤两。老实说，我真的那个时候是这样想他，科技的状况，就根本的科委聊一个形象，你在弄这样。然后每天讲认真哦，读书啊，读书读一读的时候，就会在他的那个本子上面写成功医学院。我看了，大家去看医生了。我常常这样想哦。但是奇怪啦，另外我旁边另外那个也是不讲话的，好怪哦。他每天就是去学校就点点嘛哈，我几乎没有看他起来上过厕所。他就是每天去到学校之后，像一颗马铃薯栽在那个椅子上哈、欸，就不会动啊，发芽生根了，就在那边读书哈。那我就会想说，比狗啊，为什么上吊？你怎么都把我丢在那种自闭症啊、哦、不讲话的啦。然后虽然没有残废，但是也差不多都坐在椅子上哈。连动都不动的人身上、啊、我就觉得这行啊，有什么被贵叫你干苦叫你痛苦你自己啊。然后我们高中都是过得很快乐的日子啊，都没有什么在读书啊，就是大家都 很快乐。然后我们只求说啊，反正高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就好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常常这样讲啊，啊直到我后来开始想说我应该要来念大学啊，我开始真的认真起来读书准备考大学。虽然我成绩嘛就罢了，我说啊考上无望哈，今年考无望，可是我们都会立定目标，明年再考哈、欸。那个时候基本目标讲今年考不上，先把根基打好，明年再考哈、欸。应届毕业生都是这样想的。那我开始认真读书的时候哈，我就觉得我很认真哦，我比那个所有里面的人都要认真了。什么以前坐在我旁边的那个要考成功大学的医学院，这个坐在我旁边考大学，我很认真，我敢这样说啊，我每天回家都好认真，很认真的读书哈，好读到3点多哈才去睡觉哈。我就觉得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激励着我。我的目标很简单哈，那个时候没有想太远哈，考大学，读完大学去念神学，就这样，就是一个目标哈。然后讲到那个当兵生活，我说智人说那当兵生活很枯燥，就是当兵生活，当卫兵的时间就是读书的时间了，我都带着书上去，啊上哈，就是那种。别人觉得你有什么必要那走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没有什么目的啊，就是你有一个目的，它就让你的生命充满意义啊。不管这个目的对不对哈、啊，很多人立定错了目的啊，可是他的目的就让你充满了意义，让你能够忍受各样的痛苦、各样的重担，让你过得非常的充实。很多人在追你朋友的时候，他都会做几挂光台机哈，每天去楼下站岗啊哈，下刮大风、下大雨哈，他也不改旗帜，对不对？跟颜回一样，非常的认真。很拼，他只有一个目的嘛，他就是要追到那个女朋友，他有那个目标很清楚，所以他就能够面对各样的一个的困难和压力啊。我要说的是，你有没有一个目的啊？很多人读书读到了研究所，可是还没有清楚他这一生想要做什么。好，目标在哪里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你的目标跟耶稣给你的目标有没有 match？ 雅各跟约翰。跑来找耶稣说：“请你把那个小鬼赶走。”他们在耶稣问他说：“我是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什么？”老实说，我要说这是人生一个大的一个问题，也是人生很大的。常常有我们常常有目的，可我们不知道我的目标和我的目的是什么。我们求是什么？叫什么？很多人要什么？或者我成为什么？那我就很快了，我就很高兴了。其实亚瑟要说的是：你以为你要拥有这个，其实你以为你要拥有这个。你是成为这个，其实根本不是什么，你也不可能得到。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骑车，啊，他真的好啊！我一直讲，我爸跟我讲了一句谎话，骗人。你要读书的时候是读考到前几名啊，我就买一台脚踏车给你啊。我就很认真的哇，读书读书读书。哎，我小时候成绩很烂的，好认真读书读书，真终于到了。 从来没有看到脚踏车，真是可恶哈、哦！好、哦，对吧？就是哎，讲了讲就没有。然后国中的时候，看到很多人家里有电脑，啊，就想说，要是我有一台电脑，哇！然后前几年麦当劳都有在那个什么买麦当劳的全餐加冠名一支 Hello Kitty， 我跟他老公说，我要给我这个，啊，那个男生就讲早上三点到前面要买他的朋友，有啊，他到底有了，这么重要？不重要，重点是大家有的我都要有。几年前。中华电信还没有开放那个手机的时候，很可怕，办一只手机哈、哦，门号一只门号要好几万，黑市卖叫价到5万块哦，大家都买不到手机哈、哦，要等门有手机没门号啦，哈、哦，所以很多人就是哇，身上有一只手机哈、哦，拿出来人家都叫你大哥大，我因为你身份地位不同啊，你有手机啊，你属于做较多啊哈、哦，我们就会觉得说，看到别人有，我们就想有哈、哦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啊、哦，他不是用 BB call。大家都带着 BB call 去上学的时候，他上学就拿着一只手机出来，哇、哦，很嚣张哦，走路都有风啊。他觉得他很不可一世，因为他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啊。今天拥有手机已经不再算的是什么，我们大家都比较认真的想要去拥有一只更新的手机啊。听说有个年轻人，我们社青传的那个文章给我看，哎，说有个年轻人，免得发的文章啊，当有一只新手机出来的时候，他还恨不得他的手机赶快被偷走。有一天要去网咖，真的手机被偷走，然后钱高高兴兴说：“爸，爸，我告诉你一件很好的事情哦。”“什么事情？”“我的手机被偷了。”“你把公这先喝点几空，这样我可以买新的。”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拥有这些东西，或者是我们的生命是因为我们是什么就很值得骄傲的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缺少目标，以至于我们把别人的目标当成是我们的目标。因为别人都在考研究所，所以我要考研究所；因为别的人都准备出国，所以我要出国；因为别的人都赚了很多钱，所以我要赚了很多钱。其实我们错把别的终极关怀当成自己的终极关怀。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不会鼓励你，你看到很多人都去念神学院，所以你要去念神学院，我不会这样鼓励你啊，因为那不是你生命当中真正的目标。你生命当中真正的目标需要你去寻求，需要你去发现，需要你去感觉到什么是我这一生当中上帝要我去做的，这才是我们跟随耶稣的目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是我们看到别人在做这个，别人在做那个，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，所以我跟着别人去做。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必须要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。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要的东西对我们是最好的，但是往往我们只看到那个粗浅而表面的东西，忘记去探视我们内心当中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最重要的事情。耶稣问雅各和约翰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够受吗？如果耶稣是要当国王，大家都可以哇，接受大家的欢呼，这个东西很好，我也要。所以雅各和约翰就说，可以啊，我们可以啊。雅各和约翰，对，他们就说，差点记错，他们就说我可以啊。我告诉你，好好讲啊。后来雅各是基督当一个受逼迫死的哈，约翰呢碰到拔摩岛上面哈，一生受那个他在他的信仰当中哈受到迫害非常的大，他们都受了迫害啊，他们实在也是受了耶稣受的那个苦难，耶稣所喝的他们喝了，耶稣受的洗他们受了，可是我真的到说耶稣所要受的苦难是那么大，他们会说可以吗？我想他们会考虑一下。现在弟兄姐妹，很多人认为跟随，我们认为是要很多人会认为说，跟随耶稣，我的一生，我的困难就耶稣就是赐给我这个事实啊，没有错。跟随耶稣不是从此不幸福快乐，跟随耶稣更重要的是帮助你去清楚明白上帝什么，这时刻是上帝在生中要做的。如果你的生命来回应上帝，那么我相信你做什么样很多的事，很多的钱，你有高的话，也许你仍然快乐。是，要是门徒听见这个约翰跟雅各对他们的对话，圣经说他们就恼怒了，并不是因为雅各跟约翰这个人两个人哈、哦、很不是天高跳，跟耶稣讲这种不信仰的话，这种跟人家来个公啊，这两个那样的哈，这不肯定哈，啊，骗人家牙松的哈，这些人生气不是因为他们讲的得体不体面的话，而是因为他们很生气，这两个居然偷偷进行卡位置，这两个居然偷偷跟耶稣说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，把最大的位置行院长跟副总都占走了，不留位置给我们，所以他们很生气。当我们看见耶稣的门徒、耶稣的学生，他们也想要桌子啊，他们跟我们一样啊，他们跟我们一样，然后在这个世上得到更多的权威，他们跟我们一样，在这个世上得到更多更多在人眼中看起来很好的东西。可是耶稣在这里，他们说，耶稣就叫他的门徒来对他说：“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尊，有君尊，有君王的， 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不是你们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越伟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；在你们中间谁为人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。因为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人，乃是要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要服侍人。另外弟兄姐妹，耶稣没有反对我们去成为首，耶稣也没有反对我们去成为伟大的。他说，你的动机、你的想法虽然是这样，可是你的观念要变。你的动机也要变。我们用老位，谁就是受人服侍，谁在首位他就是八号星的，谁在首他可以管家的。这意思说不对。在我们当中，谁愿为首的，就必是真的仆人；谁愿为大的，就做众人的用。弟兄姐妹，用这样的观念来看，像耶稣并没有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能去成为一个服侍众人的人。他也没有禁止我们，我们不可以尽了更大的责任。当然，这是个服侍众人的事，是一个尽更大责任的事情。耶稣提醒我们是在这样一个信仰问题当中，与一般社会价值观是不同的。要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样一个位置，成为一个更谦卑、更虚己，能够使自己成为众人的人。我们常常有时候在看世代上，我们碰到一个困难，就是个世代中有时候蛮硬的哈。这个每一个人出来竞选的时候，哦，这个世代当中给我们看到，不管你是立法委员啊，选总统啊，选民意代表，选县市长，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时候我们会常常感觉到“诗人出其奈，天下苍生何”。这两个不是贴两个东西要聊哈。讲到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的选举文化当中比较恶劣哈，就是如果我当选就会很好，如果对方当选就会完蛋，基本上。台湾的选举就是这样的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结账哈。如果对方当选的话，中就会打过来；如果对方当选的话，中就会同意我们。两种啊，反正都是被同意嘛。所以这边当选他会中广嘛，这边当选他会打过来，这结果是同样，大家都不要投了嘛。我们台湾的逻辑很简单哈，反正就是非黑即白，非黑即白啊。可是我们要讲的是上帝不要我们这样啊，我们要来思想的是神要我们上一个，如果有天使把我们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，我们有没有学习到更谦卑、更虚己？我们有没有学习到不是用我们所有的权来操控别人？我们要来思想的是，你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找目标？很多人，我要简单讲，像你一生当中的终极光环，或者是这一生当中的成为什么人？这一点，到有一些人，但他的生命当中，他一定我一生要成为一个什么样？很简单，他就要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，这就是他做的事情。他这个道里面，他就是要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，他就做这事情。他说我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就是真是一个人福音，到哪里就去跟人家分享上帝的话语。我想你的终极的关怀是什么？因为你刚起来那太简单了嘛，那个有那么难吗？真的，你生命的终极关怀，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别人判断会怎么来告诉你这个？你要到你生命的目标，有本书叫做《目标导向》哈。我相信很多人他不是目标导向，就是他是讲到标杆人生，他是一个目标导向的人。标杆人生，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都要去找到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，这样会帮助你生活的能够面对很多很多困难。但是在这个目标的人生当中，你要寻求是你生命的目标和生命目标有没有 match 在一起。第二，我们要来反省的一件事情是，我们常常在处理很多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见的事情，或者是我们这样说，我们处理我们教会的事的时候，我是不是用耶稣所指的那个方法来处理？是，不论你是高者地位，你有没有带过去？我们今天的教会以后很悲惨，越来越立法变化，好，就是那哪边地位就是为是最好，其他运作好，大点我也好。然后用各种方法，甚至在我们教会开会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发各样的意见啊。你的意见跟我的意见不同，我们要来辩论啊，我们要来公。这在我们长老会哈，好几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把那个会员合会四个字改成会员大会。啊、开这会员大会的意思，讲当地的口味先就是来议事啦，来谈议事。后来我们的信仰的这些牧长他们觉得这是不好的哈，你讲安尼不好啦，讲教会的会员合会不应该是一个议事。我们其实是应该在圣的感动底下共同的来决定，不是我们一个人在里发表我们的看法，这样来意思。就是我在里说的是，我们要学习一个谦卑顺服的态度。当我们每一个人觉得我们自己的意见是很重要的，当我们也觉得很多事情你必须是要听我的，当我们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，你的是错的时候，我们很难学会真正的谦卑，我们也很难学会真正的去服侍。像耶稣那样所说的，你们当中有谁愿意就成为众人的仆人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人啊退休的时候，特别是做长老的、做职的没有，如果没有听过什么荣誉执事哈，很多长老，像有牧师哈，有什么荣誉执事啊、荣誉长老、荣誉牧师啊，退休的，很多人就在说，有人做牧师退休是名誉嘛，有人做牧师退休是名誉，有人做长老退休名誉什么？那牧师退休不做名誉，我们是不名誉的牧师啊，做上帝的仆人，你就是要名誉，但这种的人不能是精明的人，既然都光荣的起，为什么还要在这个光荣当中分名誉和不名誉？啊，名誉没有被人家标出来了，不是他就是不名誉。我为了那个名誉来提高的，要了标榜自己，这不是圣经当中所讲的事情，而是违圣经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的长老教会已经开始从牧师行动手， 牧师比较容易啊，牧师灵就是说，哎，不应该有名义牧师和非名义牧师，所以我们就讲说，好，把名义牧师这个名称拿掉，从现在开始，台湾长老、长老教会不再有名义牧师。可是我们一直讲到说，要把名长老这件事情拿掉，好像比较难，比较难哈。好、哦，这是我们一个困难的地方，就是说，啊、你的地位做不了你哦，他跟你不一样，你牧师占当时有钱拿哦，要当长老没有钱拿，他是甘心乐意见的哈、哦。所以我们是觉得要表彰这在地上功劳，但没颁给他名义牧师，把名义当好。我想这个观念是不对。第三个，我们常在教会里面。都不是啊，很大人的牧师高牧师给教会里面公开场称呼，我通常都不会这样称，也不称呼马博士，不称呼哈，都会称呼某某某弟兄哈。如果他是长老或者是或者牧师，会称呼他某长或者是某牧师，或者是某某某牧师啊。所以牧师回来的时候，请他千万不要叫蔡茂堂博士哈，请他称蔡茂堂执事哈。博士不博士，在上一点都不重要。我们要学习用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个，不要用你的眼光来互相标榜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我相信你叫蔡茂堂叫牧师，他绝对不生气。不，哎，我是 Fox， 你办也不叫 Fox 嘛？啊，我相信我们要学会在我们当中，当我们来称呼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，啊，我很喜欢在以前在教会的时候称那个某一个高中生、某一个大学生，我都会称他为某女哈。好、啊、像如果碰到那个啊，假设我看到那个啊红明哈，我会叫他红明。我说，哎，很多叫红一哥，徐一不会跟我当，可是我叫某个姐哈、啊，叫他某姐哈、啊，他就我年纪比你小，你怎么叫我姐？我说叫姐不是因为你年纪比我大，而是我们学习教会当中，我们学习信徒的成长。叫你姐就提醒你，你今天在教会当中，你不再是一个小孩子，你有你的责任，你应该成为弟弟妹妹们的帮助，你要去帮助他们，你应该成为弟弟妹妹们的榜样，你要成为一个做众人我有责任的一个仆人，去主人。我想期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不论是在哪个团契，你是在哪一个地方，当你在信仰当中领受越来越多造就。当你在你生命当中，你受神越来越多的恩典的时候，去思想你如何成为众人的仆人，去思想你如何成为众人的用人，不是单单只是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吃奶的婴孩，属灵上吃奶的婴孩，只是被喂养，而不能够吃干粮，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一来在这首活跃诗歌，我们就神来鉴察我们的心思，鉴察我们的意念，他知道我们心中一所行的。我们一个人将来教会当中，你有服事的时候，神鉴察你的内心。